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旅行终于回来了，我们今天要讲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第十二章生命云第939节。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讲第十二章生命云哈。那什么是生命云呢？什么是生命云？什么是梦云呢？哈，他这里提到生命云、梦云，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了哈。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哦，这个是个伪装实相啊，那个物质是投射的啊，啊，那怎么投射呢？我是想说，我用一个写电脑程式的观念来谈什么叫生命云，那什么叫投射。那所谓投射的话，你在电影院看电影，是不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盒子里面，把个荧幕往，把一个 film 往大的荧幕去投射，叫投射吗？所以换言之，就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物质空间当中呢，是不是有一个极小极小你看不到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往外面去投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就叫投射嘛？那用投射的观念来看的话，比如说像很多人提到说在濒死经验的时候，人会经过一个 tunnel 嘛，一个黑色的 tunnel， 它往后面走，那你可不可以这样去想象，就是好像是荧幕上投射到荧幕上的那个大荧幕往后面的胶卷去缩回去，是不是？所以佛教讲到空中生妙有嘛，它其实是往内的，往内去收的。好，那往内收的话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磁性的问题嘛。那其实赛斯有提到，我们所不知道的动力当中，除了你已知道的电力之外，其实有很多的电的形式，动力的形式是你不知道的。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孩子的成长是不是一种动力形式？那只是那个动力形式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好，那再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说有 DNA 嘛，对不对？那既然是有 DNA 的话，所有天赋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每个人的天赋是不是都不一样？那既然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的话，它是不是来自一个，就是它其实是后面有一个，以电脑的写程式的观念来讲说，有一个库存，对吗？你从一个库存当中向外面去投射，好像是影片一样向外投射，投射到一个大的荧幕上，然后你在这个荧幕上，你有很多的行动跟动作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用电脑的角度来解释生命云好了。比如说假如你把生命云当作是一个库存，那要一个库存的话必须要怎样？有异动单。异动单的意思是假如说你家里比如你有一个仓库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要来领仓库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要写一个提货单？这叫异动单。我写一个提货单，我要20个什么东西把它提走嘛。那提走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天赋嘛，你提走什么，你提走什么，你提走什么。那有没有，既然有提走，那要不要进货？你有仓库你要进货单嘛，所以一个进货单，对吗？所以死了又回来，把所有曾经经过的事情又往仓库里面堆嘛，对不对？那有没有有进货单，有退货单，有各种不同的单子来增加仓库里面的库存嘛，对不对？好，那依照这个佛教的概念来讲的话，或者是说依照基督教的观念来讲的话，比如说神是全知全能，那全知全能就是你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库存里面，不管你用什么异动，异动是一种形式，可是不管你什么异动都会在这个库存里面，对吗？那以佛教来讲的话，他用八识的角度在解释，也就是说你有一个阿赖耶识，那是最后的一个大库存，这大家都懂的嘛。好，那有一个大库存的话，那么大库存是不是有异动啊？所有的事情都会写在这个大库存里面嘛，不断进来不断出去，不断进来不断出去，所以库存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吗？所以这个叫我们说这大库存，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生命云，或者是叫梦云，它是一个库存，一个 inventory 的概念。那我当年在写电脑程式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inventory 的概念来讲的。比如说我现在先确定我有几个库存，好，比如说 最底的话，当然就是你所谓的 inventory 嘛，好，你的仓库的库存。那仓库库存的话，你是不是要进货嘛？进货就有 purchase 嘛。那有出货，你要用 invoice 去抵它，或者是用各种方式去抵它，退货然后什么方式去抵它嘛，对不对？所以你用这种库存的概念去建立一个系统，你一定一个系统当中一定是牵涉到异动，那异动有异动，一定有库存。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人世间的所有的异动，比如说我出生为 Amy， 我出生为 Kitty， 我出生为 Charles， 我出生任何一个人的话，他是不是一个异动？是不是往外动？对吗？那往外动是不是有所谓的天赋嘛？有所谓的 DNA 嘛？有所谓的你延伸所取得的你的条件嘛？那这个是一个异动单嘛？你异动出去，那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去过很多人生的生活。那既然有异动，那必然有收这个异动的地方，跟你异动出去的地方，这样对吗？你是不是有个异动的地方，所以才会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好，如果说我们说灵魂是我们的存有，而存有很多的转世的经验，对不对？那你的转世经验是不是像个异动单提货出去，对不对？那最后的话呢，你会不会进货回来？你所有出去的东西都会回来嘛？所以它是有一个 inventory， 有一个库存。我这样解释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哈？不然你怎么去想生命云？因为它像是一个云一样嘛，哈。然后它是一个等于是个最种的东西嘛。那它不断播种各种不同的生命，那像不像一个 inventory？ 像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是值得好好去思维一下了。就是你去想想看哈，如果说我们来自一个地方。那么它如果是个异动的话，它是个动态的话，它必然有一个库存的地方嘛。那其实赛斯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存有，对吗？我们的内在存有。那既然内在存有把我们推出去，它为什么要推出去呢？它不断在因为异动的关系，它的库存量会增加嘛，它的很多经验很多知识会不断增加嘛。那所以所有的异动它必然跟你的库存是产生关系啊，不然你怎么会有天赋嘛？不然为什么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嘛？因为它是来自一个说是镶嵌拼图也好，或者是它根本就是来自一个库存嘛，所以每个都不一样啊，对吗？所以你每经过的日子，你每一天所过的事情，它有没有记忆？有嘛。那我们之所以会有对外面有事情的感觉或观念或想法，是不是来自于你的所谓的后受思想？那后受思想最原始的后受思想是什么？是来自库存嘛？你来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最后的库存可能是一切万有。好，那就好像树干来自会生大枝，会生小枝，那生大枝生小枝，最后给经验的是那些树叶。树叶吸收阳光，吸收养分，吸收怎么样，然后它会把所有吸收的东西是不是往树枝送，往树干送，然后树是不是慢慢长大，是不是这样子？好，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既有所有的记忆跟所有的经验。经验跟记忆一定有关。你若不记得，就不会是你的经验，对吗？你记得才是你的经验嘛，对吗？你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是不是你有这个记忆？那各位，我请问你们，你们的记忆能够到哪里？你记得一个月前吃过什么东西吗？做过什么事情吗？对，特别的事情会记得。有人说我记得五岁的时候的事情，是你记得五岁的时候的事情，但是你不记得五岁的时候当年喂奶是哪一种奶，你记不记得？你不记得嘛，对不对？你可能记得五岁的时候发生一个重大的事情，那个你记得。那就是我们能够记忆的部分是很少的。就好像你现在以前的话，一台电脑可能20个 mega啊，已经是最大的我们家用电脑，对不对？现在的话200 giga 都不会嫌得多嘛，就是可能都是几个 TB 的，1000以上，对不对？那所以记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嘛。好，那记忆代表什么呢？记忆代表说你记忆是不是一个库存？记忆就是一个生命源呢，它是一个库存，你不断把东西丢进去，然后你也可以从不断从这个这个因为 这个你的硬碟当中把东西存取出来，不断放出去，不断存进来，不断存进来，不断放出去，对不对？所以你的电脑刚买的时候里面是没东西的，对不对？那后来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就爆了嘛，然后要换更大的电脑嘛，对不对？更大的这个硬碟，对吧？好，所以记忆这个东西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很少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说你可以把东西写在硬碟上，因为硬碟是有磁性的，那磁性经过规划以后，本来20 mega 就认为最大了，现在是 几个 TB 都不觉得大，对吗？所以记忆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对一个这个土人来讲的话，徽州土人或是哪里的土人的话，他没有学过电脑，你跟他讲说这里面有所有我的人生的这个图片，他不能理解那到底是什么，对吗？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当富兰克林发现电之后，我们知道电是什么，然后我们因为电的关系产生电池，产生电脑，产生这个记忆体，产生现在的无线电波，我们是建立在一个磁性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听说现在有一种炸弹它飞到一个国家上空，然后把它引爆之后会引起这个国家所有的磁性的东西发生不发生作用，电力不发生作用，所有的电都不发生作用，那怎样？这个国家就瘫痪了，整个瘫痪掉，因为你的磁碟可能被刷掉了，你的所有的手机的资料被刷掉，所有东西都被刷掉，就是可能以后的战争是用这种方式啊。好，但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后面有一种电信实像是你所不能理解的，比如说你的原子，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是什么？原子跟电子，对吗？那原子电子结构，我们的身体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我是我，但是我不知道我是由这个原子电子在建构的。那原子电子为什么那么坚持来建构一个老的我，而不会去建构一个年轻的我，对吗？按照量子理论来讲的话，你吃东西根本没有消化啊，不是吗？你有消化吗？没有啊，因为不是原子电子在绕而已。你真的有消化吗？你真的有变老吗？你真的有受伤吗？你真的怎么样吗？有吗？那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呢，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原子电子的动力从哪里来，对吗？那是不是一种磁性产生一种动力，对吗？那个动力从哪里？那种动力我们了解吗？我们不了解，我们完全不了解原子电子它动力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这样动，它为什么坚持那样动？那个动力一定来自于什么？一定来自于某些压力嘛，不然怎么会有动力？有作用力嘛，对不对？那作用力从哪里来？我们会走路是因为我们有吃饭，对不对？你没吃饭你就走不动，对不对？那原子电子它的动力呢？你车子会开是因为燃烧汽油，对吗？那原子电子那个原子电子在绕行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是赛斯提到的，在这个物质实相的背后有一个电信实相，而这电信实相的动力是你们不了解的，而这个动力呢，你也可以说它就是生命源，它是一种生命，它是一种记忆力，而且这个记忆力绝对不是你所了解的记忆。好，比如说有很多人讲说你身上的某一个细胞抽出来，你可以 clone 一个完全现在的你，对吗？那换言之，连你的细胞，你所不知道的小脱落的头发当中都可以还原你一个你，所以你的所有的思维，所有的身体状态，它都被记忆在你身体的每个部分。然后你认为内部没有的东西记忆你吗？有啊，不是这样子吗？有啊。所以记忆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记忆，当然就没有智慧，就没有经验，就没有一切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是来自记忆吧，是不是？那我们像很多在修行者，他提到说，你不要看眼前的知识，因为眼前的知识它是外向的，可是你内部所有的记忆，它包括有所有的智慧。可是因为我们就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我用这个知识来框制我内部的那个动力，那个动力跟外面的知识所产生出来的想法又产生一个冲突嘛？这样会不会太深了一点？你去想想看，所有的异动它一定有库存啦，不然它怎么异动，是吧？那这是一个所谓的次序嘛，就一个库存产生异动，变异的异，动态的动啊， 对，我们说异动单，比如说什么叫异动单呢？比如说你把现在的库存做任何变动，那叫做异动，是吗？那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我们每天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内部的内在记忆产生的异动？那话现在回过头来讲，那这个动力是我现在动，还是里面的那个动力在动？其实是两边一起动嘛，是不是？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你的动态呢，它其实是在它所可能你所会做的那个可能性场里面嘛。所以我们在练赛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里是架构一嘛，对不对？那上面有一个东西叫架构二嘛，那架构二后面有一个东西叫架构三嘛。可是很少去谈架构三，为什么？因为架构三是投射点啊，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然后呢，你所做的任何动作，它在架构二里面，所以你的任何动作不会超过如来火的所掌心，也就是你的内在动力，它给你。你是有自由意志没错了，可是它的动态是在那个可能性场里面呢。那我们来看看他生命营怎么讲。那依照这种说法的话，我只能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今天是老了，你就很高兴你老了；你今天是瘦了，你就很高兴你瘦了；你今天没有钱，你就很高兴你没有钱；你今天是年轻，你就很高兴你年轻。你喜欢所有你现在的状态。所以赛斯只教你两句话而已啦。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创造我的实相，是我在创造我的实相，不是老师在创造你的实相，不是大师在创造你的实相，不是医师在创造你的实相。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哎，我来教你，我能够告诉你什么？”不好意思哈，那就他创造你的实相，不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啊。只有你能创造你的实相，不是任何人可以创造你的实相。所以叫我创造我的实相，不是赛斯创造你的实相。所以。没有人能够教你，只有你自己。没有人能够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只有你自己，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好，恰好是没有办法创造你的实相。好，最多只能说啊，引起你某些思维而已，那做一些选择这样子而已。但是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当下是威力之点，对吗？那我们在上个课程提到，什么是当下呢？当下其实是。我现在的我，我现在的我是我的威力之点，也甚至于应该是说异动单所要动的那个点。你提货就提这个而已啦。你现在提货对不对？要向库存提货，提什么？提现在这个货啊。那你现在老了，或你现在年轻了，对，或者是你现在有钱了，你现在没有钱了，你现在生病了，你现在没病了，不管你用什么情况，那不会是最好的状况吗？当你接受当下的每一点。哦，就像我们刚才同学在分享他的经验一样，你没有一个有罪的自己嘛？你要真的要处理的就是你那个没有罪的自己。你当下的每一点，你的所有的东西，你所有经过的事情，都是内部的异动嘛？好了，我们今天绘画讲太多了，来，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耶瑟在今天里面讨论用到这个迟疑哈，对于你们的宇宙被开始播种的方式。那是一个极佳的形容，所以耶瑟是用生命营这三个字来形容宇宙被播种的方式。好，那既然是被播种的话，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是一个库存的概念嘛，你不断的把东西异动出去，异动出去，异动出去，所以每个人一出生是有天赋没有错嘛。那天赋是什么？是天命嘛。那什么是天命？老天的命令，对吗？啊，是老天要你这样做的嘛？那你出生为某一种状态，谁的意思？老天的意思啊，对啊。有的人不老，那是怎么样？老天的意思啊。有的人很健康，有的人怎么样？有的人很负面，是谁的意思？老天的意思，那是天命啊。天命之谓性啊，你的性格啊。那率性之谓道啊，你只要按照你的个性去做你该做的事就好啦。那修道之谓教，你自己做得很好，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做得很好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他说用这样的一个词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哈。他说不过要了解哈，梦萦这个词句也一样的好啊。那因为我们说用生命萦，我们好像只会 focus 在我现在的物质世界的这个角度吧。但是梦影的意思，我们提到梦是什么？梦是各次元的走廊啊，那所以是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他提到梦影这个概念，为什么他说梦影也一样很好？因为你不是只有生命这种概念而已，你以为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个生命，而后面它是一层接一层的这样子。好，不过他说你要了解梦影这个词际，对于一切万有是如何将其自身包裹在无数的实相的架构里，它是一个令人深省的说法。所以约瑟是说生命影，那赛斯说其实梦影你也要了解，为什么？因为它是包裹所有无数的实相。那如果包裹无数的实相，就好像一个公司的进销存，对不对？你其实不是只有一个销售系统而已，你也不是只有一个退货系统而已，你最后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系统，但是最后有一个系统叫做库存 inventory。 所以你如果在做公司报所得税的话，一定要做两件事情，就是 AP 跟AR 跟 AP 嘛，就是应付账款跟未付这个应收账款嘛，对不对？这最后是两个，然后最后就是你的 inventory 嘛。那你的应收可能包括很多项目，你的应付也包括很多项目，最后跟你的库存一定有关系嘛。所以此种生命影仍旧存在。好，什么叫此种生命影？就是梦影，梦影这样的一个生命影仍然存在。好，而每个生命的种子，生活的种子，在其本身内包含了他自己的保护外壳，他自己必要的滋长跟环境的内容，他自己可能性的系统跟分支。那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像我刚提到的树干、树枝、大树枝、小树枝，最后变成树叶？有没有生命的种子、生活的种子，本身包括他自己保护的外壳以及他必要的滋长跟环境？所以你每一个人，你现在的状态，你完全是被呵护的，完全是被是被安排的，或者说他是在被保护的状态里面。我最近看一本克里斯拉穆提的书了，在船上看的，叫做《爱与寂寞》。那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有信心？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觉得很寂寞了。好，那我就想说寂寞到底是什么。他说呢，自我本身就是一种活动，那活动本身就是会产生就是一种独立的概念。可是当你觉得你寂寞的时候，是你没有在活动。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你没有在活动，你发现你自己没有活动，所以你会有寂寞的感觉。还有最主要就是因为你产生自我，才会有寂寞的感觉。如果否则的话，你每个人都是被保护的啊，他其实都被保护啊，然后他其实所有的记忆是你所不知道的啊。如果你知道，我们现在读书，对不对？是不是要增加我们的记忆，对吗？我读了书，我这个书会吸收变成什么？变成我的记忆的一部分，对吗？但是有一种记忆，它在后面它是无穷的广大，它是累积，它是内在的记忆嘛？那就是你的内在库存，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你说往内心走的话，你可以有一切的智慧？为什么悟道者他一旦悟道之后，他可以通天文地理，他可以通所有的事情，他可以甚至通你的想法，或者你前世的想法跟所有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他只不过是进入一个内在，就这个次元后面的那个次元，他懂得怎么去使用那个电信系统而已嘛。你懂得使用你的 iPad， 那你是不是懂得那个 iPad 里面的怎么样去使用那个记忆，对不对？你家有电脑吗？那你把很多图片放在电脑上，你会使用它吗？所以你说哦，我有很多图片啊，但是如果你不会用的人，哦，我这里面你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你会用吗？不会用，对吗？所以我不会用的话，我们一直想要去拿外面的东西来当做是自己的保护，我这样是比较安全。你学东西最主要什么？要自己优秀，要自己安全，对不对？可是真正的安全跟真正的知识在后面呢、啊，因为后面的是有无穷的记忆跟无穷的智慧。那如果你知道你后面的记忆，而知道它的动力源，它希望你往的方向走是什么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从当中选择最对你最有利、最有效、最棒的一种方式来让你的生命过得最好？可以吧？没错吧？你知识是不是一种记忆嘛？你知识是不是产生一种内在的库存嘛？那你去堆那个小小的库存做什么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后面不是有大大库存，只是你现在去没有了解那个库存而已啊。可是有人当他把自我慢慢的先放一边，来看看内在的那个信息的时候，当他知道怎么去存起内在的一个记忆跟库存的时候，了解那个电信是怎么使用的时候，哈，那内在真的有无穷的库存，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就是生命瘾，或者叫梦瘾啊。那丁山有什么想法吗？看你笑得那么可爱。
我想到的跟老师想到的真的是天差地别。我想象当中什么叫生命云呢？生命就像天空的云彩，那么它是有无限的形状，有无限的广大，然后呢它有松松的固态的情感，可是呢它也可以变成雨滴液体流下来，也可以变成气体再漂浮到天上。那么这个宇宙万象呢，包括朝云夕阳的这个彩晚霞，朝霞晚霞，它的变化就是它跟太阳之间的光线之间的这个无穷无尽的互动的结果，造成了这么多的变化。那宇宙万有就是我们生命云的内涵，交互变换的无限的可能性。哎呀，这样讲生命云我就觉得多美啊。那不用担心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其实一切的液体固体气体的状态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不论今天我看到的是这个意象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令我不喜欢或者令我担心的事情，其实我都不用担心，都不用不用害怕，因为一切的现象都是我生命状态的不同的表现。我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是好玩的。
那这样想也是没错啊，这样也是很好啊。那这是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说法，而且你这样想，我觉得生命也会过得很快乐啊，也蛮好的啊，呀，是不错啦。那其实我这次是从新加坡坐飞机到台湾嘛，那在沿路上我也看到好多的云哈，在下面就好像那变化很多啦，有点像阿里山的云海这样，真的很漂亮，没有错。那我是在想说，可是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云，我在下面我是看到哦，乌云一片啊。然后可能会下雨，可能要准备雨伞之类的。哦，可在上面看真的好漂亮啊。所以你的说法是没有错了。只是说我是在用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来看这个所谓的实相问题。哦，那也参考啦，因为我说不定我还在时差，哦，胡言乱语也说不定。对啊。我是觉得说你的想法当然也是蛮对的。现在我是比较想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个云彩，那它很漂亮，它怎么样，那它来自于什么东西？它是不是来自于你的感官，你的眼睛，你的思维，对不对？你耳鼻舌身意吧，对不对？好，那对，来自你的诠释。比如说对你来讲的话，你看到生命你就觉得好美哦，对不对？但是不是你有一个想象，你有一个观点，然后你用你的思维、你的感官去感觉这个东西吗？
用我的生命基调去感觉。
对，那现在我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说，你看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用你的感官，而感官来自感觉嘛，感觉来自想法，对吗？所以你的想法造成你的感官，那感官不一样，你它起到的东西是不是不一样？好，你一个生命瘾这三个字，对你的诠释是这么美，对我的诠释这么冷冰冰，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对生命瘾这三个字的这个感觉，哈，我现在不是好坏或者对错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对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对吗？是这样子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感官去 touch 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会有一些感受，那其实你去好好想。一切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你的感官，你感官去 capture 这个 世界，而这个世界让你有一种感觉嘛。那感官不一样 ，capture 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请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电脑前所有的朋友们啊，您对于"生命云"这三个字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它的背后是联系着你自己的生命情调，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可以互相来互动一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东西。
啊，因为这个生命云呢，它应该算是整个赛斯书最后的结语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下一本书是健康之道，就在医院里面谈健康的事了嘛，哈。那所以整个赛斯书来讲的话，梦境化驾驶完成应该是最后在谈的事情了，哈。但后面健康之道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了啊。但是如果在谈实相，谈所谓的物质世界的话，哈，这本书的最后结应该是以生命云做结束了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提到说，你们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啦，其实每个人每个你觉得的状态，生活的种子，生命的种子都有它的滋养跟它的环境，哦，那些可能性的分支就好像遥远的感受器，可能性的分支架构二，对吗？像是一个遥远的感受器，其实你都被感受到，你的内在库存都不断在感受到你。那其实你在回想，为什么说思维是一个电信实相？为什么我们说，意识单位是宇宙的根，而意义单位是物质实相的根，对不对？因为意义单位的话，它是一个电信实相，既然是电信，就有动作，但有动作的话，它就有感觉嘛。好，就像我刚提到的，当你没有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孤独。好，那是这样子，那有一个可能性的分支，像遥远的感受器，去找寻那些适合种子最佳价值完成移发展的条件。所以你的每一天都有一个遥远的感受器，然后他们会来找适当的种子，然后做最佳的价值完成跟最佳的发展条件。他说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那些生命云会派出他们的内涵。那如果说你有这个概念，比如说库存，一个大库存，一个最大库存，它派出它的内涵，它会给你 hint， 它会给你你该做的事情。你以为你在思想，其实你是被投射而已。它会派出最有价值的内涵，哈，到最适当自己需要的环境。坦白说，信任生命是一切的基础。你信任你自己，信任所有的状态。不要再自怨自哀了啦，哦，你不要觉得说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因为所有的状态都是被生命云派出的内涵到最适当最需要的环境啦。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生命云能够完全播种自己的世界空间，本身已经说出了一个已经开始的创造，不论空间显得多么空，看起来像是一个广大的大教堂，这就是我刚提到的陀舍的概念嘛。一个小小的影片可能只有一公分长，它投射出了一个大荧幕，可能是一个大教堂那么大，对吗？所以他提到说，空间本身说出了它一个已经开始的创造了，它被投射出去了。那空间不管是多空，你看到很空，可是它不是，它像一个大教堂帐篷或金字塔的形式。那目前呢，也许空内部是空的，那但是既有如此遥远的墙，以至于看不到他们，它是被投射出来，一层一层投射出去的。他在告诉我们这个实相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啦？我们老是说我们被投射是一个投射的一个伪装实相，可是它一定有一个点在投射嘛？那一个点是你看不见的，你完完全全无法看得见的一个很遥远的黑黑的，你完全无法用眼睛去看的东西，它在投射你。那因为是它在投射，所以原子电子会建构成你嘛？但它随时会派出一个内涵，它有一个生命云，啊，那你要讲说是很美丽，这个漂亮或什么的，变化多端都没有关系啦。但是它的确是变化多端，没有错了。所以可能性也许在处处打转，然而在任何既定的刹那，它却 当然仍然是看不见的。你的可能性是看不见，那可能性藏在你现在的这个场的后面嘛。啊，所以当你有任何状况的时候，就不要抓紧那个东西，不要害怕，因为后面有一个可能性场，你再抓一个可能性回来就好了啊。所以在这突兀而奇怪的比喻里，你也许会听到一个微弱且短暂的呼呼声，如风打转的声音，而认为它不重要。然而你听到的却是一整个世界的可能性挥斥你站立的地方。各位，你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以前经常强调一点，如果你真的稍微细心的话，你真的会听到一个像电子撕裂的那个声音，嘣一声，那你就睡着了，但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是从广大的教堂突然就往后缩到你的那个小光，就像死亡一样经过那个 tunnel 一样了。所以他说你稍微注意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微弱且短暂的呼呼声，如风在打转。你认为那个不重要，因为你真的不觉得重要了。你现在甚至你有时候晚上要仔细去听的，不见得听得到。但是我有一阵子是几乎每一次做梦，我就知道我砰一声，我知道我进去了，这样子。它是一整个世界在你啊飞驰过你站立的地方，所以真的不要被骗了。对，所以因此呢，你自己整个生命的结构以及在实相里包裹里锐利而精确的定义，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影，在那其他的实相里可能被感知，也可能不被感知，而那个影在其内包含了永再更新的新创造之源。所以到底创造是由内在还是由外在？你的创造按照赛斯说法全部来自于你的灵感，那什么是灵感？是内在的东西啊。外在知识永远没有办法带给你创造，你去读很多书是，那只是你有 catch 到东西，但真正的智慧是在内在啊，是在灵感啊。所以很多修习的学派他是说要断知识，断知识障，因为当你不再去，所谓断知识不是说知识对你没有用，而是说你一直看知识的话，那内在的信息你出不来。你先不要自恋自哀，不是，先也对啦，就是说你不要执着在知识上，然后你假如说你真的对自己有确信的话，因为你的生命你随时送出有效的内涵过来，现在问题是你接不到而已嘛。好，为什么你不愿意看自己是有用的人，是有伟大的人？佛陀一出生指着天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那有没有真理？坦白说没有啦，因为你的真理跟别人的真理怎么会一样呢？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怎么会有客观的真理？有吗？你认为对的我就认为不对啊。我在船上碰到的一对夫妻，他先生是绝对不碰任何有跟葱姜蒜有关的东西，因为他说他是天津和尚，是个美国人啊，但是他中文讲得非常好。他太太呢就无蒜不欢，无葱不欢，他一定要吃很多。但是呢他太太呢绝对不碰胡椒，一点都没有办法。他先生的话是越多胡椒他越高兴。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生
活？我不知道啊。那每次那个 waiter 来就说刚刚 style 就是要他一直跳舞这样子弄那个这个胡椒粉这样子。好，那所以谁的真理呢？胡椒好吃是真理，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对那个人不是，对这个人是，对不对？对基督教来讲的话，可能耶稣是救世主，可是对犹太人不是啊，对回教徒不是啊，对吗？对佛教徒也不是啊。所以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因为世界是从生命影波中出去的，你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客观的世界，因为它都在变动嘛。所以他说整个生命会抛挂一个更新的一个创造之源。所以当你在做梦，在思想，在思在做梦，在睡眠，在思想，你自动添了一个生命影或梦影的其他次元，那是由你主观动作的行动本身呼出来的。当你想要做什么而你没有担心的话，你能够看到后面其实是有你那个想法后面的资源在后面。 支持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后面，它会由你主观的动作行动所呼出来的，并没有客观，一切都是由主观来的。我们今天要讲到哪里？
因为这本书快结束，好像很舍不得这本书快结束了这样。
不是，我觉得这本书哈，它最后讲的这个东西哈，它会点出很多很重要的观念呐。好，那既然说这物质世界是个投射的，是个伪装实相，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在生命里面，它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那你把这些，就是好像我有很多知识，这个人很有天赋，这个人怎么样？那是一个什么内在记忆吧？那记忆来自什么？记忆来自库存啊！你没有库存，你怎么会有记忆？对啊。那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也很有，我看了很多书是什么？比如说我一年大概看了几百本的书吧，哈。那些书看了完以后会在脑袋里面，对不对？那它就是什么形成我的记忆嘛，对不对？那问题是我不管看多少书，我的后面的那个多得多啊。那现在这样讲没有用啦，其实你可以稍微把自己先放掉。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现在讲到技巧啦，真正技巧就是说，假如你真的能够接受你所有的自己，而没有在一种慌张的状态的时候，内在信息就自然会进来。那这个东西要练习，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就接受了，很难过的事情哈，它可能会创造一个很好的状态。我再回想我生命的过程哈，其实在每一个关节当中，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异，然后就推到你另外，因为你如果没有发生那个变异的话，你根本推不到那边呢。对，你要到美国去，为什么你要到美国去？因为当时有一件事情发生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会走上赛事？那个都有原因的嘛。但是他要用这个动力来动你。如果说你随时都有一种感觉的时候，你永远知道你的启示在哪里。你不需要用一个极大的一种变故才能把你推到那个地方去嘛。有一个生命已经在播种你了。嗯，我想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哈，啊，那我们就先暂停在这里好了，好。谢谢，今天讲的，因为我也没看到，所以，再说吧，好。